等等啊。如果唔得嘅话，我读俾大家听。OK， 请读。真我同在你心中印记，带着你的鼻子而走记，因为情义已经唔再只有金刚的情，所发的亮光而火焰的亮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开城中洪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家中所有的财宝要还开城，就全部。我们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呢会再次用我们中文部的团契的名字，他们里面的含义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粤语堂有三个的夫妇团契，其中历史最长，人数亦都是最多，年龄可以讲是最大，结婚的年日亦都是最长，就是雅哥的团契。专家告诉我们，婚姻里面有几个高危时期，其中一个高危时期呢，就是当儿女长大了，去了大学了，或者出了去做事了，结了婚了。这个是一个高危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呢，有很多以前因为要凑仔女，所以呢冚在地毡底下的一些问题就浮现了出来，然后婚姻又渐渐觉得淡然无味，于是呢就有分开的一些想法。但是雅歌团契的团友，他们愿意以圣经中的雅歌书为团契去命名，是要表示一个的事实，就是婚姻可以越久越甜美。保守的基督徒，好像我们这样，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面对如果你读到一些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一些的诗歌的时候，可能不是很习惯，觉得不是很自然，甚至呢觉得有些肉麻的感觉，你去念下徐志摩那些的诗，有些少少似乎有些肉麻的感觉。犹太人和中国人很相似，他们的文化也都是很保守，但是很奇怪，圣经里面竟然有雅歌书，这本歌颂男女爱情的书卷，它受到犹太人很欢迎，自古以来他们就将这卷书去比喻为上帝和他的子民犹太人之间那个亲切一个的关系。在耶利米书，在何西亚书，我们看两位先知的书里面都形容到上帝就爱以色列人，就好像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就好像上帝的妻子一样。到了近代，犹太人亦都会在他们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读圣经，他们会选择去读雅歌书，就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爱。我们基督徒，我们接纳了犹太人那个的传统，我们以雅歌书是旧约的正典的一部分。虽然雅歌书是旧约里面少数没有被新约引用的，旧约有39本书卷，有35卷是被新约或多或少去引用的，只有4卷是没有被新约直接引用的，雅歌是其中一个。虽然是这样样，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个雅歌书是可以代表着基督和教会那个的爱。近代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觉得在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看雅歌书，首先我们要明白它是犹太人之间一个歌颂爱情的一个的作品。所以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间，里面的经文的时间，首先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明白那段的圣经。 但是由于犹太人将这个列为正典，个背后的原因是很清楚，就是因为他能够表示出神对以色列人那个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将里面的内容，我们亦都引申为基督对教会的爱，我觉得亦都是适合的。在作者方面，虽然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会看到第一句他就说所罗门的诗歌，但是传统上面就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所罗门的作品，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的译法，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一句亦都可以翻译为献给所罗门的诗歌，所以所罗门未必是这一个雅歌书的作者，而里面那个男主角亦都未必需要是所罗门。我们今天会从雅歌书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的经文，我们来提醒一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神是爱的源头，然后爱的本质是怎样样呢？怎样反映神那个的爱呢？首先第八章第六节我们看到上半节那里讲到爱是需要被提醒的，爱不是只是说你知道你明白，爱是需要被提醒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卓记。这句说话应该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对那个男主角所讲的一番的说话。我们参加过婚礼的人，我们都知道婚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双方的起誓去立愿，里面讲到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健康疾病，我都不会放弃你。虽然这个是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其实跟着那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跟着那部分就是交换戒指。原来交换戒指有很长的历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古埃及的时代已经有记载的了。他们在婚礼上面他们亦都有交换戒指，然后去到西方的希腊的文化、罗马时代的文化亦都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交换戒指。今天我们将结婚的戒指是放在左手第四隻手指，这个叫无名指的上面，其实也都有它的传统的。因为当时的时代，罗马希腊那个的时代，他们相信这只手指有一条血管是直通心脏，所以所谓的 closer to the heart， 即是英文是这样的形容。所以我们就将个结婚戒指就放在这只手指上面。犹太人在这方面是有一个特别的传统，跟希腊和罗马不同的，就是古代的犹太人的规矩，就只有男方比女方有一个戒指。意思就是说婚后呢就只有女方去戴戒指，表示呢这个是一个已婚的一个妇人，男方就是不用戴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这个是不是一个歧视呢？或者以今日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女人要戴，要表示她已经是已婚属于一个男人，男人就不用戴？这个问题我们就暂且不去讨论，但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大概明白今天的经文，为什么那个女主角是请那个男主角将她的爱放在她的心中，因为她不戴戒指嘛，所以她就要求，她说请你将这个爱印在你的心上面，然后戴在手臂上面。意思就是说你挂一个胸牌的时间，请你这个就是纪念我的爱，你臂上戴一个臂章的时间，这个是纪念我的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是女性很人性化亦都是很合理的要求。你有没有觉得呢，是无论是女士或者是太太，她会问她的丈夫或者她的恋人，你爱我吗？你发觉呢，这个是很通常她会问 你还爱不爱我，或者是你有没有挂住我呢，你有没有想念我呢？男人就比较少，男人我自己都有这个毛病，我自己都很少问这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是女性是需要成日保证，他们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需要成日有这个保证。我相信这个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是不是爱我？所以主耶稣肯定不是没有安全感，所以问这个问题。所以事实上面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爱是需要被提醒。戒指就是这样的作用。为什么我们戴着戒指呢？就是告诉自己听，也都是告诉其他人听，我是一个已婚的人，我是属于对方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应该有这个提醒。我们戴上我们的戒指的时间，我们是表示我们是已婚，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人。亦都提问一下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常常让对方知道我还是爱他呢？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爱的一个本质的第二方面，就是爱情是需要转日，爱情需要转日。第八章第六节下半节，因为爱情如死亡之坚强，疾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用死亡来形容爱情是相当令人奇怪的一件事。然后在讨论爱情里面突然间讲到嫉妒，讲到他好像阴间的残忍，这个真是令人费解。所以有些解经家真的觉得很奇怪的一段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其他的译本，圣经的翻译本，例如 NIV 这个英文的译本，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那里讲到死亡其实是代表着一个强大的力量，死亡是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不能够避免的，是很自然的，每个人呢都会受到他的影响的。所以这里其实是讲到这个爱情其实就是神所发的电光，神所创造放在人的心里面，你是逃不掉的。然后跟着提到突然提到妒忌，亦都是讲到妒忌就好像阴间一样，爪紧人就不会放的，好像只狗咬住你呢，它不放的。当我们这样去看到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爱情是需要转日。这里就讲到需要转日。中文圣经有一个形容呢，就令到很多初读圣经的人呢是不是很明白的，就是形容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上帝是一个忌邪的上帝。我们就想人就怕邪术，我们忌邪，我们很怕邪，但是为什么上帝都会忌邪都会怕邪呢？当然解经家告诉我们，忌邪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妒忌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讲的疾恨妒忌的意思。但是如果这样解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越解越乱了，神都会妒忌的你说忌邪我都已经很明白了，你解了它做妒忌，神为什么会妒忌呢？是不是小气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妒忌是出于他的子民他忘记了神的爱，他们 转向偶像，他们不专一，所以神就产生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呢用文字来解释的时间是妒忌一个的情绪。有一个牧者他形容，他说你的有些人呢 你不明白神怎样妒忌。让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如果你是已婚的，你的太太呢就成日出街的，就很喜欢跟其他男人去吃饭聊天这样的，你妒不妒忌呢？这样当然人的感觉就是我都会妒忌。他说你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明白神那个心境。他爱以色列人，他一路带领以色列人，然后他好像鹰一样背负着以色列人逃离了埃及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一到迦南地就转向迦南的偶像，你会不会伤心呢？你会不会妒忌呢？爱情需要专一。我以前都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专影大情人，高富帅，他又高又有钱，又生得英俊，他就饰演一些大情人，有很多女朋友。有一天有个记者就访问他，他说 你是出名的大情人，但是你对大情人的定义是什么呢？这样出乎意料之外，这个电影明星这样说，他说我对大情人的定义就是一个男人他一生一世只是爱一个女人，是使他快乐。他说至于那些很多伴侣那些呢，他说狗都识朝三暮四那些，他说狗都识做，那些不算大情人。所以这个电影明星他的定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什么是一个懂得爱情的大情人呢？就是他一生一世他专一，去令到一个妻子快乐的人。然后第三方面，爱情是应该胜过环境，这个就去到第八章第七节。爱情中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掩灭。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一个见证，是关于逃过水灾的一个故事。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几年之前，在10月南卡纳连达州的一个小城市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10月4号是星期日，是这个家庭会欢欢喜喜去教会的日子。但是他当天的凌晨3点钟，那个故事中间屋企里面的女主人，他就被很大雨的声音就吵醒了。于是他起身往窗外看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他屋旁边流过的一条小溪，平时只有3寸水的一个小溪，现在竟然变成一条大河，因为很大雨的缘故，而且河水不断的上涨，一路淹过来他的屋。他就立刻叫醒他的丈夫，他丈夫往窗外一睇，亦都系大惊，立刻就知道我哋一定要离开。于是佢哋就即刻叫醒咗楼上租佢哋房住嘅两个交换生，因为国际交换生，佢租咗个房俾佢哋。然后亦都叫醒楼上佢哋两个仔嘅一个嘅房，两个年幼嘅儿子，就急忙就收拾了一些最主要的文件，就是护照啊等等，出生证书啊等等，就拿着个背包就往上走。然后就去到一个邻居，平日都没什么倾偈的一个邻居，就敲他们的门。那个邻居睡眼蒙松这样出来，就告诉他们，我们家屋水浸，你看看下面。那个邻居就立刻接待他们。跟着他在邻居的屋里面就看到 当时的水呢就以每十分钟上涨一尺几那个的速度，很快就淹没了他的屋，他的汽车也都被水淹没了，甚至冲走。在这件事之后，当然一两日之后水退了，他的屋毁坏了，但是在这件事件之后他就反省，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大水虽然冲走我们的财产，但是冲走不到我们之间的爱。我这一家人一家四口经过了这件事之后，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对方。我两个的交换生，他们本来是租客的身份，但是经过这件事，他们再不是我们的租客，他就好像我们一家人一样，一起经过了困难，有好好的关系。我们的邻居以前是一句说话都不讲的，只是就看到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但是经过这件事，他们很无私的帮忙我们，毫无怨言，三点零钟被我们吵醒。他说我们这个的爱真是胜过大水。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对年轻人这样说，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或者州政府的法律，你们在市政府任何一个市政府你就算不是住在波士顿，你都可以去波士顿的市政府，就是注册结婚，就是合法的婚姻。但是你们却是选择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去结婚，就表示你们是要愿意接纳一个更高的标准。如果你们是市政府结婚，那个标准是很容易守的，你不要打对方，你不要虐待对方，市政府警察不会找你麻烦。但是你们如果在教会选择在教会结婚，你们就是选择一个更高的标准来量度你们的婚姻。婚约中当然包括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等等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不是仪式的要求，因为仪式当然要这样，牧师一定要求我们这样做，不是仪式的要求，不是空谈，不是空空的承诺，是需要真的胜过外在的环境，顺境逆境、富贵贫穷、健康疾病，我都仍然在你的身边。然后第四方面，这里讲到爱的本质，这段短短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爱不能够用物质去衡量的。第七节下半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经常都说你有钱买补品，你买不到健康；你有钱买到间大屋，你买不到家庭温暖；你有钱买张大床，你买不到睡眠；你有钱甚至有人愿意嫁给你，但是你买不到真正的爱。很多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其实爱不单只是超越这些金钱这些物质，也都是超越一些所谓功能性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出问题都未必是钱的，而是真的功能性那个期望上面出了问题。什么是功能性的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对方要符合到我某种在功能上面期望到的条件。例如他懂煮饭，我娶个煮饭婆咯，挺好啊。例如他的外表很吸引我，他就適合了一個期望，他有某種的成就，他有某種的技巧等等，我就付出愛了。這種叫做功能性的，他滿足了某一個的功能。或者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肯這樣做，我就肯另外這樣做了，即是說呢，你如果做這樣我就做那樣了，這個也都是功能性一個的交易。你先向我道歉，
我咪肯认错咯。如果你先同我做呢件事，我咪肯同你做嗰件事啦。你煮饭咁，我咪愿意洗碗啦。你洗厕所，我咪去洗衫咯。你唔做，我又唔做噶啦。啊，呢个嘅关系只会使我哋嘅爱更加嘅贫乏。如果举一个例子就系、是、如果每一对嘅夫妇，佢都期望喺个关系里边攞到佢需要嘅嘢，咁啊攞下攞下，咪攞空咗咯。啊，即系米缸都会攞空噶啦。啊，但系如果我哋调转头啊，就系、是、我哋参加夫妇恩爱营，我哋都知啦，存款啊，你愿意咧啊，将一啲存款恩惠啊存喺里边啊。里面就丰富了，到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有东西拿了。如果你一开头你就拿，拿空了就没了，那就一拍两散，没了，大家没了。但是如果你不断的愿意先存下去，到你有需要，到你孤单，到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就发觉里面有丰富的资源给你。然后我哋今日读嘅另外一段经文，亦都系雅歌啊。点解雅歌团契用雅歌书咧？啊，就提醒我哋要防备生命里边嘅小狐狸啊。第二章十五节，要给我们擒拿个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嘅小狐狸，因为我哋嘅葡萄园咧正在开花。狐狸咧系狗类嘅动物嚟嘅噃。佢嘅身体咧比一般嘅狗系细嘅，比狼啊、豺狼啊更加要细小得多，所以佢哋咧就唔会以体力啊嚟同其他嘅动物去比斗嘅，佢哋就用脑袋啊，用佢哋嘅机警，用佢哋嘅灵活啊，佢哋就生存落嚟啦。但系因为佢哋机警灵活咧，所以往往咧就令人好难捉到佢哋。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都以狐狸是代表狡猾，狐狸是代表破坏。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就先知就用狐狸来代表假先知，就是觉得假先知是讲那些你喜欢听那些说话，他们是狐狸来的。然后到了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基督亲自自己用，他用狐狸来形容当时想要追杀他的希律王。所以狐狸呢其实一般人都是没什么好感，中国人对狐狸呢也都没什么好感。战国时代即是很久之前有本书呢叫做《山海经》，这个《山海经》已经是记录了有关狐狸的一些神怪的传说，已经用狐狸某些的故事里面做主角。然后到了唐朝有本叫《太平广记》这本书，就更加加入了狐狸可以变成人 去搞破坏这样的故事。狐狸如果你看就其实它比狗漂亮的，因为佢眼大，向上嘅嗰只眼啊，咁咧然后嘴好细嘅，佢个嘴好细嘅，樱桃小嘴，佢尖面嘅，所以呢个系中国人认为美人嘅特点啊，美人就系一眼咁样吓，然后咧樱桃小嘴，然后咧个面尖尖细细咁样啊，所以到咗十七世纪咧，当呢个蒲松龄咧写嘅《聊斋志异》嘅时候咧。就形容咧狐狸精就出现啦，即系形容嗰啲狐狸咧，就系、是、鬼怪嚟嘅，就会变成美女，就会迷惑嗰啲书生，嗰啲上京考试嗰啲书生咧，就会迷惑佢啦咁样。所以咧，我哋发觉咧，狐狸咧系有臭名嘅。我哋读翻今日嘅圣经，今日嘅圣经讲到狐狸。雅歌书成书的日期是早过我们刚才所说的任何的作品。在这里表面上是讲到我们要捉了狐狸，他们破坏我们的葡萄园， 我哋都好明白，我哋有啲种菜嘅俾啲兔仔食咗，俾啲狐狸食咗吓。喺麻省咧就少啲狐狸啦吓，多数系俾其他嘅动物食咗啦。所以要捉咗佢哋。但系如果我哋配合翻雅歌书嘅主题咧，你就会发觉狐狸其实系代表破坏人爱情嘅一啲嘅障碍。破坏我哋生命中一啲嘅嘢嘅入侵者，所以我哋要提防生命中嘅小狐狸。首先对婚姻嚟讲，我哋就要提防第三者小狐狸。第三者系好易出现嘅，有时亦都系意想不到就出现噶啦。出差工作嘅人可能遇到一啲嘅试探。做生意的人你就遇上有二奶三奶的试探，上班的人就可能会遇上自己很欣赏的异性的同事，成功的人你就会遇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想你在你的身上是拿一些好处。或者有些人说我很忙啊，我吃饭都不够时间，哪里有时间去找小狐狸呢？这样如果我哋咁样谂嘅时间咧，我哋就要记得咧喺冇几耐之前，我哋嘅克林顿总统佢够忙啦啩，佢日理万机，有边个忙得过总统先生咧？但系佢身边却竟然出现咗一个叫做莱温斯基嘅一个女实习生，我哋都知道日后搞出一啲乜嘢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呢方面真系要好小心。婚姻中的小狐狸可以是异性，但是不一定需要是异性，亦都可以是破坏我们相爱关系其他的人其他的事。当然我不愿意说那些外父外母是狐狸，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是狐狸，但是如果真的它破坏了我们中间的一些的爱的时候，这个也都是要将捉了他的一些，就是这里讲到他是我们爱情的入侵者。然后用在信仰上面，刚才说用在婚姻上面，用在信仰上面，我们都要小心小狐狸，因为他能够破坏我们同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当然包括很多的异端、邪说、哲学、主义等等，就使到我们失去了同神建立了多年的亲密的关系。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大学生，他自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自小他很喜欢去教会，他深深相信耶稣爱小孩，自小他已经浸淫在上帝的爱里面，在耶稣的爱里面，他享受了很多基督徒的友谊，在无数的团契聚会、退休聚会、祷告聚会里面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相片又有，脑袋里面的回忆又有。但是他上大学了，在大学里面他就遇到无神论，遇到心理学对信仰的解释，遇到存在主义，遇到圣经批判等等的理论，使到他渐渐就失去了信仰的把握。在同时他亦都失去了喜乐，失去了信仰的把握的同时，他就失去了一个喜乐的生命，他就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开心，于是他就找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就请他帮忙去怎样面对这些挑战。这个基督徒的教授花了几个钟头的时间跟他聊天，就解答了他很多理性的问题，然后跟着最后他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对夫妇，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互相信任，他们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对你跟我太太说，他说我不知道你丈夫成日加班，你知不知道他加班做什么，他这么晚回家你知不知道。这个太太就回答，哦，没事啊，是啊，他加班，我也不需要他加班做什么，我也不 需要知道佢咁夜做乜，好信任佢嘅。几日之后咧，又有另外一个人嚟讲，喂，你老公系咪有个女助理啊？佢嘅关系好似几好嘅。我呢个太太回答佢话冇冇关系，梗系好啦。我都识噶女助理，我哋食过几次饭啊，冇嘢嘅，朋友嚟嘅。几日之后又有人嚟咯，佢话我琴日喺餐馆见到呢个先生，同一个好漂亮嘅女士食饭，谈得好投机，好似好开心。今次咧呢个太太就唔知点回答啦。又过咗几日，有人又嚟讲，佢话。喂，你丈夫的上司换了人，换了个女强人，似乎很欣赏你上司，成日开会都带埋佢去。一个太太听埋呢次之后，佢渐渐就失去了平安，佢就对佢的丈夫咧，就佢态度咧，发觉咧有啲佢控制唔到嘅改变。佢同丈夫倾偈嘅时间咧，就冇以前咁好享受同佢傾偈啊，笑啊，大家笑啊咁樣。佢就每一句説話，佢都開始分析佢丈夫嘅説話啦，睇下有冇破綻先，睇下咧佢背後有冇乜嘢意思先。然後佢哋雙方嘅關係喺不知不覺間就疏離，失去咗從前嗰種嘅甜蜜。喺講完呢個故事之後，呢個教授就問呢個大學生。你而家系咪遇到同樣嘅處境咧？啊，呢個係好值得我哋思想嘅問題。因為大學生佢失去咗信仰嘅把握，佢有懷疑，但係嗰啲係冇建設性嘅懷疑。其實呢啲就係信仰上邊嘅小狐狸，就搶走我哋之間同神嗰個嘅信靠、嗰個喜樂、嗰個嘅甜蜜。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係要小心。我哋冇错，要经常反映我哋嘅信仰，但系我哋亦都要经常要留意喺我哋信仰生命里边嗰啲嘅小狐狸。喺一个好出名嘅基督徒嘅作家叫做鲁益斯 （C.S. Lewis），佢写咗一本书叫做《四种爱》啊，《The Four Loves》。佢就讲到人间有四种爱，佢话第一种就系叫做亲情。親情是很重要的愛，使到我們一出生我們就可以有人去依靠，有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姨媽、我們的姑姐這樣有人依靠，給我們一個家的一個感覺，給我們屬於一個群體的感覺。但是這種的愛呢有缺點的，因為他們有親疏之分，就是說呢，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你是我們家族，你是姓陳的，陳氏公所，陳氏公所會幫你，你姓陳的走去梁氏公所就不幫你了，所以呢有親疏之，因為是我們的親人呢，他犯錯都饒恕的，是別人的親人呢就不關我們事了，就要批判，所以有他的缺點。然後他說第二種愛呢，就是友情友愛。這種愛跟前一種愛不同，就是他有選擇的。親情你冇得選擇，你出世就係咁，你係呢個爸爸媽媽就係咁噶啦。佢呢個係有選擇嘅，所以同前一種又唔同，或者喺呢方面啊更勝一籌，可以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但係亦都有佢嘅缺點啊，佢嘅缺點就越可以變成咧係物以類聚啊。你就當然好自然咧，就揀嗰啲同你文化啊各方面啊有好相似嘅。而且呢，當你有這些朋友的時間，如果做好事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去做壞事呢，你就壯膽了，因為有朋友跟我們一起做，就是你一個人不敢做的呢，三五成群你就會做到出來，所以也都有這個缺點。跟著第三種就是夫婦的愛或者男女的愛，是包括了性愛，亦都係好多文人咧歌功頌德或者歌頌嘅一啲嘅愛啊，海枯石爛啊，被形容為世界上最純潔最昇華嘅一啲嘅愛。但係魯伊斯佢講有一種愛比海枯石爛嘅愛更高，就係、是、 第四种的爱是神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是为罪人而死的爱。我们今天看雅各书，如果雅各只是歌颂男女之爱的书卷，我自己就很诧异他为什么会列在圣经之中，为什么不将徐志摩的诗列在圣经之中。但是这种如死之坚强的爱，实在是引导了我们去追求一个比亲情、比友情、比夫妻之情更高的爱，亦都提醒我们要捉走这些破坏我们同神之间爱之间的小狐狸。弟兄姊妹，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小狐狸呢？你愿不愿意反省一下，将它捉走了它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个无条件的爱，但愿我们被这个爱感动，我们更加回应你的爱去爱你，亦都因此懂得去爱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